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世卫就猴痘发布最高级别警告，
澳洲单日新冠死亡人数再破百，
人权活动家伯乐志示威时被捕，
糖尿病研究有望获得重大突破。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目前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蔓延的猴痘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当前可以发布的最高级别的公共卫生警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声明可能会刺激对猴痘的进一步投资，并有助于协助呼吁提供更多疫苗。谭德赛表示，突发事件委员会未能就是否将猴痘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达成共识，但他个人认为疫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确实是国际关注的问题。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在猴痘被列入之前，只适用于新冠疫情和小儿麻痹症。
周六，澳大利亚全国有超过100人死于新冠。专家警告说，新冠现或将超过心脏病，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死亡原因。这是自1月份以来，每天死于新冠的人数首次超过100人。现在有超过5000人在医院接受新冠治疗。格里菲斯大学病毒学家麦克米伦教授警告说，死亡人数将随着病例的增加而增加。
So this year alone, we have had 8,885 deaths from COVID.
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已经有8,885人死于新冠，下周死亡人数将超过9000例。按照目前的速度，我们今年或将有超过16000人死于新冠，这将使新冠成为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再次呼吁强制佩戴口罩，并警告说，选择性手术再次受到了高住院率的影响。澳大利亚本波新冠疫情预计将在下月达到顶峰。
澳大利亚人权活动家伯乐志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示威时被捕，联邦政府已经向他提供了领事援助。伯乐志说，因抗议维吾尔族、藏族和台湾人的待遇问题，他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外被捕。在试图将他的手和台湾旗帜粘在大门上后，23岁的伯乐志因涉嫌威胁要炸毁大楼而被当地警察拘留。
They've made up this email claiming that I sent in a bomb threat. It's just absolute insanity. Why would I throw away my life like that? I'm a peaceful protester. It's just.
他们编造了这封电子邮件，声称我发送了炸弹威胁，这绝对是无稽之谈。我为什么要那样放弃我的生命？我是一名和平示威者，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我想念我的家人，我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威胁要在边境处逮捕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只是想和平抗议，而中国大使馆却捏造了我是恐怖分子的说法，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向 SBS 新闻证实，他们已经向伯乐志提供了领事援助，伯乐志随后被释放。外交部表示将向英国当局提出关于伯乐志被拒绝领事访问的说法。
联邦内政部长奥尼尔指责前届政府试图颠覆民主，迫使当局在选举日公布一艘寻求庇护者船只抵达的信息。奥尼尔将这一系列在内政部报告中被详述的事件描述为极度不光彩的事情。
And the former government need to hang their heads in shame and come forward and apologize and explain why.
前政府需要羞愧地垂下头，站出来道歉，并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损害国防官员的工作。 报告调查发现，关于拦截船只的声明是在前内政部长安德鲁斯多次向官员施压，要求公开相关信息之后发表的。但是安德鲁斯就此表示否认，并表示他只为反映前总理莫里森发表声明的意愿。安德鲁斯还坚称，他对自由党后来向选民发出的短信并不知情。相关短信敦促选民通过为自由党政府投票来保证澳大利亚的边境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一艘国际邮轮因克扣船员工资以及船上条件恶劣而被禁止在澳大利亚港口停留六个月。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上个月在昆士兰州格拉德斯通港对悬挂利比亚国旗的 AG 海王星号进行了检查，随后发出了禁令。船上21名船员的就业协议未被履行，同时船员们被集体拖欠了超过12万澳元的工资。检查人员还发现了食品和饮水不达标以及医疗服务不足的问题。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表示，澳大利亚对克扣船员工资的行为是零容忍的。这艘邮轮因多次违反保护海员权利的国际条约而被扣留，经营者被勒令支付拖欠的工资并整改船上问题。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有望改变数百万人管理糖尿病的方式。全世界有超过5亿人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这项新的研究有望能让科学家们有朝一日找到对应的治疗方法。科学家们利用来自捐赠的糖尿病患者胰腺干细胞，通过使用一种目前未被批准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成功地重新创造了产生胰岛素的细胞。莫纳什大学研究员库拉纳博士说，这项发展可以免去每日注射胰岛素的需要。
This is a big breakthrough, in the diabetes sort of realm. We are looking towards...
这是减低糖尿病患者生活负担的一个重大突破。我们无疑加快了走向治愈的潜在旅程。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我不能给出一个时间表，但是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了，这项工作肯定会加快治愈的旅程。
中国四川阿坝州中级法院昨天宣布，藏族网红博主拉姆的前夫唐露被执行死刑。2020年9月，本名阿木初的拉姆在直播时被前夫唐露用汽油引燃致全身 90% 烧伤，留院两周后不治。唐露后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和二审均被判处死刑。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称，唐露所犯的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以严惩，死刑已于昨日执行。
乌克兰军方称，俄罗斯的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港，威胁到恢复乌克兰黑海港口粮食出口新协议的实施。该协议由俄罗斯和乌克兰于当地时间周五签署，并由联合国和土耳其协助执行。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长库布拉科夫表示，仍将继续为重启粮食出口做准备。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次袭击表明俄罗斯正在想办法避免执行协议。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克尔说，俄罗斯官员已经告诉他，他们没有参与到最新的袭击事件之中。
The Russians told us they had absolutely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attack.
俄罗斯人告诉我们，他们与这次袭击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正在非常密切和详细地审查这个问题。在我们就粮食运输达成协议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让我们非常担心，我们也为此感到不安。但是我们继续履行我们昨天在那里达成的协议之中的责任。我们也在会议中表示，我们赞成各方在这里平静和耐心地保持合作。
在伊朗南部的法尔斯省，至少有22人在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爆发中丧生。阿尔斯省省长卡尔加说，塔斯班市受大雨的影响最大，鲁德巴尔河因强降雨水量暴涨。伊朗的洪水灾情因干旱而更为恶化，因为雨水无法渗透到被太阳炙烤过的土地中。法尔斯危机管理部门负责人阿布杜拉西说，在这场淹没了15辆汽车的洪水中，有55人获救。他宣布周日为哀悼日。山洪爆发的风险因近期在河床附近大量建造建筑物和道路而加剧。
斯里兰卡警方为暴力拆除首都科伦坡以反政府抗议者营地的行为辩护，暴力拆除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联合国和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对此予以谴责。警察拆除了被称为 Gotago Village 的抗议者营地的半数设施，留在营地其余地方的抗议者称，他们遭到了警察和军方的伏击。在暴力拆除中被捕的9人已被保释。
古巴国民议会已经批准对家庭法进行全面修改，这或将为古巴允许同性婚姻和女性获得更多权利打开大门。新的家庭法将在9月进行公投，它将使同性婚姻和民事结合合法化，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孩子，并促进平等分担家庭责任。它还将允许婚前协议和非营利性代孕。阿瓦纳居民阿方索正在与他的同性伴侣一同抚养一个女儿，并希望他们能够结婚。但他表示，古巴社会在认同方面仍有一段路要走。
On the one hand, the approval of this law is extremely positive.
一方面，这项法律的批准是非常积极的；另一方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多年要走，不仅是在法律方面，而且在人们的意识方面，在这个层面上仍然有很多教育的缺失，对同性恋者、跨性别者有很多的偏见难以计数。卫理工会代表反对修改家庭法，并表示此举将在古巴国内引发冲突。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93美元、4.678人民币、5.439港币以及20.693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午后晴见多云，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29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